华人妈妈 Lisa 黄曾经先后在中国和澳洲上过本科课程，对两个国家的学习氛围和教育风格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她说自己一直对辩论很感兴趣，非常欣赏辩手们的敏捷思路、渊博知识和清晰的谈吐。Lisa 回忆说，因为学生时代自己的性格比较内向，所以很遗憾一直没有参加。和很多华人家长一样，她对自己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自己心仪但没能尝试的领域就希望让孩子也能接触一下。
私校的话，他们从五年级开始就有机会给白品，
嗯，
这个当时就让孩子参加了，因为我觉得这方面的能力非常重要。我的原则我是觉得要抓一些根本的能力，现在不是包括在国内啊，他们都讲究英文阅读还是中文阅读，讲究叫做什么批判性阅读，就那种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和 analytical thinking skills，
嗯，
这两项是很重要的。
Lisa 说她的大女儿今年七年级，参加辩论培训的课程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每次上课老师都会布置下周的辩论题目让他们做准备，她觉得整个准备的过程能给孩子带来很好的锻炼。
你想，首先你的阅读的速度要很快，
对，
你在网上查过的资料，然后有些内容还是偏难了，
嗯，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就是找到一篇比如说 The Economist 的文章，这个是难度比较高的，
嗯，
或者一些就是 research paper， 就是一些东西你都要搞懂一开始是有难度的，但是你这样练下来啊，你首先的阅读肯定没有问题，然后他自然你 research 他自己也要去准备一些归纳总结一些东西，
嗯嗯，
就是你的阅读理解能力、归纳总结能力。
除了阅读和归纳能力之外， Lisa 认为辩论还可以训练人从多方位不同角度思考的能力，
还有那个 topic 你得从两方面去，一个好的 debating topic， 其实我们其实人都比较主观，有时候一个 topic 出来你会觉得啊，我更同意这个方面，但其实不是的，他教会你就是从就很全面的去看问题，
嗯，
其实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们这回吃亏了，正方好辩还是反方好辩，其实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你那一方的那个点，
嗯，
其实它会让每个方都可以找到一个点，而且这些问题都不是主观的，就是确实是客观的，你就像国会里面他们一直讨论的一些东西可以讨论好几年的，
嗯，
因为真的是这样做好还是那样做好，这个对还是那个对，你真的是很难权衡的那种，其实所以你是以一种去探讨去研究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去研究问题的态度。
传统华人文化讲究温良恭俭让，类似的个人气质似乎和辩论这一类针锋相对的活动相抵触。 Lisa 认为这其中存在着理解上的误区，
没接触过的话有很多误区，他们会觉得这个跟吵架一样，
嗯嗯，
那根本不是的，而且辩论不是说你要咄咄逼人气势汹汹还是要怎么才能赢，这个不是的，这是一个有理有节说理分析问题的一个过程，
嗯，
不要在乎胜负，每一次就是一个锻炼，胜负不要放在心上，而是注意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思考和理解，以及怎么把你的理解给说出来，你怎么去论证你的立场和观点，
嗯，
这一点非常有用，比如工作中吧，嗯，当比如说一个 project， 你可能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 approach， 那么你这方面的功底比较好的话，你就更能 justify 你自己的 opinion，
嗯嗯，
你的立场，
嗯，
你可以更能让人家 follow 你，有的人他觉得我就要这样但他说不出为什么要这样，
嗯，
你到底有什么 benefit 对吧，如果这样做，
嗯，
但是你是比较能说的，但是当然不是强词夺理，辩论千万不能强词夺理，因为强词夺理这个裁判都听得出来的，你强词夺理没有用的，
嗯，
就是你的思维是得非常冷静客观全面的，
嗯，
那种很辩证的，真的是。
另外一位华人家长 Robin Wang 也有类似的见解，
其实是像我们就是说从这个中国过来到了澳大利亚以后，就是说在职场上面的话，你会觉得其实说我们的工作能力其实是够的，就是说你单单是做单个人做事情的话，其实说能力是有的，但是说很多时候为什么觉得这个是职业方面有一些瓶颈呢，或者说你在 team work 之间方面和好像跟这些新人的同事之间会有很大的差距，其实说还是说你的表达能力，你的语音能力和你这个这种从小受的教育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不善于去表现自己， 就是不善于去在一个 team meeting 或者是来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么他们这边这孩子教育长大了以后，他有这个经过 deep learning 培训以后，他不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就很敢于来谈某一个问题，而且他能够从正反方面都能谈自己的问题。那么就是说，无论你反对他的意见还是你支持他的观点，那他都能说得很好。那么在工作中的话，我觉得他能得到同事之间或者说更大的这个理解，就是有时候争议的时候，他可能说能够更好的处理这些问题。
这些来自实际生活中的感悟，让 Robin 在培养下一代的时候比较关注他们这方面能力的培养。他的大儿子从进入中学开始就一直在接受辩论方面的训练，考上大学之后，哥哥又带着刚刚考上中学的妹妹一起进入到这个领域。2017年，Robin Wang 决定自己聘请老师，开办培训机构，提供辩论相关的课程。目前，澳洲市面上比较炙手可热的培训课程，主要是针对升学择校的考试，或者是一些其他才艺的指导。相比之下，Robin 的培训课程比较小众，主要是辩论、公开演讲以及拉丁语。不过，他认为辩论课程训练的是综合技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升学考试或者面试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其实 debating 它其实说要求的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能力，而不是说某一方面的能力。因为你需要对一个事情进行阐述的话，你需要各方面的知识。就是单纯从这个 debating 的辩题来说，比如说它就非常的广泛，它包括什么教育啊、医疗啊、国际关系啊、政治啊、法律啊、环境啊，那么这些方面的东西，它需要一个孩子他平时进行去积累。那么他需要更多的关心时事，去看很多的新闻，而且他也要去进行更广泛的阅读和写作。那么其实这是他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表现，而不是仅仅是说，你这个单独一个 B 题的，因为很多 B 题其实说你是刚开始是不知道的，你拿了这个 B 题以后，你马上需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去组织你的观点，而且跟你的这个 team member 之间进行合作。那么他其实说是一个很好的全面锻炼孩子的一个学科，而且他能搞个 team member 之间非常的互相的配合，是非常全面的一个东西。因为你知道，其实说在澳大利亚中学以后啊，很多东西它是需要写作，而且是需要孩子上去演讲的，就是说需要去阐述自己的观点。那么他有了 debating 能力以后，就是说，无论老师在课堂上面给他一个什么样的选题，那么他都能很快的能组织他的各方面的观点来进行阐述。假如说你是要去尝试私校的奖学金，那么其实说在私校 interview 的面试的时候啊，就是说他对孩子的这表达能力啊，他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华人妈妈 Lisa 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家长应该从更大的格局上来考虑。单纯的应试训练无法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其实你光去做大量的题或者什么的刷题，很多家长埋头去补习班刷题，其实我觉得还不如从根本上自己抓一下，就会这样呢。你这些基本的技能提高以后，你的思维能力提高以后，就是你做什么题都不用怕的，考什么试都不用怕。像现在比如说精英中学的考试据说改了，还对 generability 里面好像加一些 thinking skills，有一些逻辑思维题，就是说你真正的把你的逻辑思维能力、你的那种批判性思维能力、你分析问题的能力，把那些都练出来以后呢，你这个考试怎么变其实是不用担心的。